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谈一谈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主要的所谓错误的教义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他们是替耶和华做见证的。在耶和华见证人会的观念呢，耶和华就是父神的名字，因此他们承认耶稣是带来了救赎等等，但是他不是神，他是神的一个使者而已。那么他带来救恩，然后他舍身流血，这都他都承认，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但是他认为耶和华不是神啊，那神只有一位，他的名字叫耶和华。那么因此他们基本上最大的一个偏差就是否定三位一体。那其实了解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异端叫亚流派啊。这个亚流派是从埃及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个长老叫做亚流才开始的，他就是宣扬一个道理，就是不承认耶稣是道神肉身的，他不是神，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天使长，他是一个被造的等等这一类的一个奇谈怪论。那么在初期的教会引起很大的争论，所以呢，在尼西亚会议，那是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以后第一次召开的全世界性的，或者说全罗马帝国全国的一个第一次的主教大公会议，叫做尼西亚会议。在那个里面基本上就把三位一体的真理确定了，同时也宣布亚流是异端，后来亚流被驱逐出境啊。那么这个亚流派的异端后来还延续了一两百年，那么之后虽然消失了，其实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从教义的角度来讲几乎就是亚流派的翻版，亚流派的翻版。所以呢，三位一体的真理是今天所有基督教甚至包括天主教所共同接受的一个基本的真理，也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是我们所圣经你全部接受然后整个推论出来的话，三位一体的真理是无可抵赖的。但耶和华见证人是否认三位一体的，那么他们坚持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跟犹太人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么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那么耶稣是谁呢？他称耶稣为被造的，而且是首先被造的，首生的，他把生当成是造的，因此他认为耶稣是被造者不是造物者，然后他是被造的。那么他到底是谁呢？他显然比人高，也比普通的天使要高，所以因此在耶和华见证人的观点呢，耶稣是谁？耶稣就是天使长米迦勒，他认为他是天使长米迦勒，那魔鬼是另外一个邪恶的天使长啊。那么这是他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偏差，他们的基督论方面来讲。那事实上在就在最近我还碰到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中国人在另外一个教会的里面，那么私下在聊天的时候我谈了几句话，就发现诶，这个人好像是耶和华见证人，我立刻就问他说，你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吗？他当然马上也没有说是没说不是，他就打哈哈就要转移话题，但是基本上他一再跟我辩论的就是否定耶稣是神。那我就说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你怎么说呢？他说太初有话，他说那只是话，所以只是一个道理而已，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所以太初有神的话，那么话与神同在，然后呢这个话其实就是神所说的话嘛啊。然后这个话成了肉身，就是说这个话语呢透过一个人能够讲出来了等等之类的，他不是把这个道当成一个有位格的啊。当然他是这个想要自圆其说，但是事实上也是他对圣经也不是那么熟，说实在他讲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前言不对后语的地方，但从他的言论的里面他是非常非常坚持耶稣不是神，耶稣不是神，耶稣只是神的使者，然后呢等等的这一切。所以从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说所以耶稣是神的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呢，他完全不能接受。那么这是耶和华见证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当然我们曾经说过，在约翰一书的里面，约翰非常强调辨别异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你是不是承认耶稣是道成 了肉身来的。那么成了肉身来的，主要是说他原来不是肉身，不是有人的形象的，是道成了肉身，是从神而来的，他是具有神一切的本性的啊，诸如此类的。那么这是耶和华见证人会完全不能接受的。那么当然在基督徒的圈子当中，这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困惑。如果你对真理不太清楚的话，对圣经也不太熟的话，那我说过他们喜欢跟你查圣经的，他们圣经也算是相当熟悉的，所以因此他们有时候用他们的那种辩论的方法辩啊辩讲啊讲，如果你圣经不太熟，你跟他跑的话呢，你是非常容易上当的啊，这点要提醒。那么第二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救赎论，怎么样得救这件事情，他们也是有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个看法。那基本上耶和华见证人会跟摩门教有点类似，他们也是要靠行为得救的。换句话说，除了因着信称义以外，你必须遵守很多教条教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会从某个角度，有些人不太懂耶和华见证人会的话呢，我这样来形容，那很多国内的人就明白了。我就说他们有很多做法呢是非常像共产党的。我所谓的共产党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很多的方式呢是用一种思想控制的，然后他有很严密的一个组织的啊，非常教条化的。如果你不做什么的话，或者应该说这个所谓的极左派的啊，所以一定要做什么，否则你就是反革命这种味道。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行为。那么这个行为的方面呢，倒不是什么恩慈良善啊这种属灵的美德，这所谓的行为就是你一定要奉献多少时间来为教会来做传教工作啊，所以他们这个是非常看重。所以一般来讲呢，他一般的信徒通常是要求每一个信徒呢每个礼拜基本上应该要花10个小时，虽然我知道在美国的平均值来讲大概可能没有那么多，不过基本上他是要求每个人一个礼拜应该有10个小时，那么平均事实上他们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两个人两个一组的去做传教的工作啊，当然是没有拿薪水的，都是说是叫自愿，但说是说自愿，但是其实不是自愿的，因为这个会决定你是不是一个忠诚的一个信徒。那么我说过我去做这个研究调查，我跟那个长老谈了很久，那长老也告诉我，我也问过他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做长老你的职责是做什么适当他们没有像我们平常一般教会里面礼拜天有讲到的哈，那你一定要记得他们是礼拜六聚会的，他们是守安息日的，礼拜六聚会不是礼拜天的。那另外他们的聚会也不像我们唱诗祷告讲道，他们通常是不太讲道的。那么他们会好像研读圣经一样，或者在做一些训练，教义上面的训练，做传教的那种的训练，来取代我们所谓的讲道的。那另外他说长老他的职责之一就是他要统计啊，他们也是一样，你的奉献也是要有定额的啊，定额的。那么除了这个奉献他要统计多少钱以外，他也是一样，你每一次去两个两个去传教的，他们约好某天晚上去，那你可以登记说我礼拜三去，或者礼拜四晚上去，或者礼拜六上午去，或者礼拜六下午去，你要多少时间，那么就有人来点名了。那么因此，那么因为两个两个去了，所以你说我要去2小时，就去了30分钟，另外一个你的伙伴就知道了嘛。所以因此呢，他要统计你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去做传教工作啊，他要记录下来的。那么如果你这个出席的时间太少了，聚会不稳定，然后奉献时间去做传教工作做得不够积极的话呢，长老会给你警告的，就说你最近软弱了，不够爱主啊，要积极一点。那如果屡劝不改的话，严重的话他就有管教的啊，管教到最严重当然就开除会籍的啊，如果是特别的情况他会开除会籍的。所以他们有一些靠行为得救的一些特征。那么在最初耶和华见证人刚开始的时候一方面受到逼迫，一方面人数很少，不过他们常常自我安慰的方法，当然那是罗素的解经方法这是我们所谓在解经上的一个错误。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曾经提到说，在将来天堂里面得救的这个以色列人12个支派有144000人得救，那么罗素是引用这段圣经坚持说将来进天堂的只有144000人。所以当长老会啦、浸信会啦、当时的卫理公会来指责他们是异端的时候，罗素说：“嘿， 你看看你们卫理公会700-800万人，将来进天堂只有144000人，还轮不到你们，人这么多都进不去。我们人虽然少，我们就是那144000人。所以他是用144000个当成绝对的数字做配额的。那当然在那个时候耶和华见证自己人数很少，只有几千个，可能在罗素的时代只有上万。那么甚至到了第二任的这个所谓罗德福的时候也才到11万而已嘛。所以整个配额就是他的，那其他的你们人最多再多你们都进不了天堂的。那其实我说正确的解经不是这样解释的。第一个你要知道那边是指以色列12个支派，那是以色列人当中得救的。他后面就提到了，然后他这个使徒约翰转头一看，就看见那个时候在这个神的宝座面前呢，有各国各族各方的人，然后人数是无法计算的啊。所以144000就算是要用绝对数字来说，也是指以色列人144000，不是全部得救的144000。第二个144000是什么？12×12，那12是一个完全的数字，12×12正如70个7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无限制的数量啊，无穷无尽的一个数量，不是144000人。那何况到今天耶和华见证人本身到800-900万，如果真的只有144000人得救，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当中800-900万人当中大多数人都不能进天堂咯，只有144000人进去。如果照他这样解释的话怎么办？所以在早期的时候罗素跟罗德福这样解释，说是真正只有144000人进天堂。今天他们也不能这样解释了，因为连今天这样讲的话连他们自己带大多数都进不去了。所以过去他们有这样一个说法，总而言之他们对于这个天堂地狱的解释是很特别的。但是虽然他们一方面坚持说有144000人所谓的上天堂，可是他又否定在末日审判的结果会有人下地狱。为什么？他认为神是恩慈的，神不会让人在让他在地狱里面受苦。所以如果你注意看他们耶和华见证人的这种刊物的话呢，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们在这些刊物里面有的时候会谈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地狱的时候，他们会这样的说法的。他们会认为所有那些不信的人最后怎么办，他不会在地狱里面在永恒中永远的遭受痛苦。他认为如果你不信你的灵魂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你就没有灵魂了，就这样。那么因此有的进天堂享受永生，另外有些人就完全没有灵魂了。所以没有永生与永死，有永生没有永死啊，就是灵魂毁灭，这他们的一个观点。那么第三个就是末世论他们的特征。那我说过耶和华见证最喜欢在末世什么时候来啊什么这个动手脚。那我说单单罗素就提到了1874年跟1914年两次，然后到了罗德福的时候又提了一个1925年，说主再来，当然也没有再来，然后再来就到了1940年，也是罗德福死之前两年他也预测过一次，当然也没有再来。到了第三任的诺尔呢，他一样1975年。但有趣的你注意看哈，这三个人在他死之前两年都预言过这个主再来。那诺福是1977年过世的，他本来预言1975年主再来，没有再来，所以主没有再来他死了。然后罗德福1942年过世的，他预测1940年主再来，也是主没有再来，然后呢他走了。那罗素是1916年过世的，然后他也是预言1914年主再来，也没有，也是两年后，就很有意思。那据我们所知的1975年到现在呢，现在耶和华见证人没有再预测主再来是什么时候了。那么如果问起来，那么以前说了那么多次主再来就都没有应验，那怎么解释啊？那他们就常常用委婉的方式来解释，就是说哦，主再来他是隐藏的再来了或者是什么的。总而言之他们讲不多提了，但这是他们在末世论里面常常喜欢主再来这件事情来耸人听闻啊，妖言惑众啊等等，当然也是成为一个笑柄啊。所以他们现在不再发表这种预测了。那他们的末世论是他们一个特征。那么最后呢，就是在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比较不一定叫异端的，不过至少是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第一个呢，耶和华见证人是拒绝拜偶像，所以他拒绝向国家的国旗敬礼的。 那么在任何国家他都不肯向国际敬礼。所以啊，过去在二三十年前在乌干达啊，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不同，他们在非洲发展的非常快，非洲信徒非常多，在非洲的摩门教徒不多的，因为我说过1978年以前啊，摩门教徒根本就不接受黑人的，那么后来才接受，但是毕竟他们基本上对黑人还是有点排斥，所以黑人信摩门教的很少，可是黑人信耶和华见证人的很多。那么因此乌干达有很多的耶和华见证人，那有二三十万人，在以前有一个暴君叫做阿敏在的时候，就是为了他们不肯向国际敬礼，被杀了二三十万人。那他们的信徒当然不止二三十万了，单单为了不向国际敬礼，在乌干达就死了二三十万人。所以他们你知道他们坚持这种不向国际敬礼，认为是拜偶像这种事情，坚持到什么程度。那当然在很多的国家他们都是这样，他觉得那是拜偶像。那么在不同的国家有时候会坐牢啦，或者受到一些歧视。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是不能吃血。那很多基督徒也不吃血的，可他们不但不吃血，甚至不输血的，任何的病绝不输血，宁可死。所以在美国也发生过几次医疗的纠纷甚至被控诉，就是有时候这个父母他的孩子生病了应该要输血，可他拒绝输血，就孩子死了。那因此国家就可以告这个父母呢，就是说好像你这个忽略孩子的医疗，就这个父母有教养的责任。那么因此他们拒绝输血的。再来一个呢，他们非常反政府，所以他们拒绝当兵的。那么在很多国家这个当兵不是义务的啊，是一种自愿的啊，就是那种征兵制的啊，征兵制应该是募兵制的啊，招募的。那么那种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一种征兵制强迫当兵的话呢，就会产生问题。那么在台湾就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年轻人呢不肯当兵，然后去宁可去坐牢，坐了好几年的牢，然后才放出来。他是宁可坐牢也不当兵的。所以他们是拒绝服兵役，拒绝他们所谓服从世界，今天这个世界任何的组织任何的制度啊。当然在美国开始发展的当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看起来是被看为一个离经叛道的一个团体啊。所以他们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反社会反政府的这种心态当然这种的情况导致耶和华见证人在某些国家的发展呢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啊，相当大的限制。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到今天还是有这种很强烈的这种色彩。当然你说在美国来讲美国是很自由的，如果你要反政府就反政府，也没有人会抓你啊，但是只是有点怪怪的。但是因此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在某些国家的发展受到相当的限制，就是说他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所谓的主流社会。摩门教不同，摩门教呢在道德上的评为，还有他们竭力用各样的方法进入商场，进入政治界啊，所以他们从政的很多，那么在经商做得很成功的也很多。耶和华见证人不一样的，耶和华见证人通常不太在政治界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拒绝这样做的。那另外呢，耶和华见证人可能有人经商，但是我相信不是太多。摩门教不同，摩门教的这个他们自己的企业很多，而且很大的。我曾经提到很大的这个旅馆 Marriott 这个大的连锁店都是摩门教的，然后夏威夷的这个太平洋文化村是摩门教的，他们多的很多企业，赚很多钱的。耶和华见证人基本上是有一点仇视这个世界，仇视这个社会，有点好像是出世的那种心态，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特征。那最后我们就谈一下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传教的方法。他们也是两个两个去传教的啊，跟摩门教是很像的，也是一家一家去摩门的。不同的在哪里呢？我说过摩门教都是两个年轻的男孩子，耶和华见证人他不限定是男的，不限定是年轻人。我就说他们每一个人要奉献平均一个礼拜十个小时左右，那么这是一种普通等级的啊，普通等级的。那么他们称这种人英文叫做 publisher， 这个 publisher 听名字很奇怪哈，是好像出版商哈 publisher， 他们叫做 publisher。其实这些人去传教的时候，基本上有时候就发送一些文字的宣传的东西，他们非常重视文字工作的。那么有些是送的，有些是卖给你的，他们叫做 publisher。那么有一种呢特别热心的，特别热心除了工作上班他要自己养活自己，每个人都要有工作。最热心的人呢他叫做 pioneer， pioneer 好像叫先锋， 他们叫做先锋。这种的先锋呢，是一个月啊，不是一个礼拜，一个月要奉献90个小时去传教。你说平均一个人是一个礼拜10小时，那一个月呢就差不多40小时嘛，90小时就是双倍以上了哈，90小时，而且你平均算下来，如果你一个月不过4个多礼拜，你一个月要90小时的话，每个礼拜几乎要20几个小时，20几小时的话，你平常如果礼拜六礼拜天2天不上班，那你知道他们礼拜六要去他们聚会，当聚会不会一整天了，那么礼拜天如果你可以从早到晚也不过10个小时吧，那么一个礼拜要20几个小时怎么安排呢？所以礼拜天一整天，礼拜六大半天还不够，你还要一个两个晚上，所以一个月90小时很多的，他们叫做先锋。那一个教会里面不会人人都是先锋啊，通常他们有15%左右，就参加聚会人数的15%是叫做先锋。那么在我的调查发现，在亚洲国家，在日本，在台湾的话呢，这个先锋甚至高达30%，所以呢，这个先锋花的时间更多，但我说过了，他们是不拿薪水的，所以他们也是跟摩门教一样，就说在平信徒参与教会侍奉来讲，他比任何的教会做得更彻底，比任何教会做得更成功，所以他们的这个传教的效果，哇，真的是很多教会不能比的。所以他们跟摩门教，开始的时间比摩门教还要晚，摩门教开始1830年开始的，他们1870年开始的，现在人数，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的人数几乎相当，都是在8-9百万啊。那么一样的，在天主教国家，他们的每一年的成长率也是在超过10%的。所以呢，他们是非常激进的啊，非常热心的啊。那我说摩门教的不同，他们的传教士是年轻人，而且奉献2年全时间去做。他们呢，没有这种全时间专门做的传教士，都是要上班一面做的。但是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可以在任何个地方找个工作活下来就生存。那么据说在10几年前，当这个俄罗斯门打开了，然后谁都可以进去了以后，耶和华见证人有非常多的人就到俄国去找个工作，摆个小地摊都行，总而言之随便找个工作可以养活自己，然后就开始积极的传教了。所以他们在那边也是一样，在东正教国家、天主教国家，在这些国家的话呢，他们传教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因此在那边发展的非常快。那么一样，他们找的对象也都是找这些就是对真理呢不太清楚，那基督教略有所知的啊，一样。如果他碰到佛教徒、碰到回教徒，他们就没答了。所以他们对这种人呢，没什么办法。碰到无神论，他也没有办法跟你辩。但就是那个真理是有非无的，这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像约翰1、2、3书啦、犹大书啦、彼得前后书，连保罗的书信都一再警告有假先知、假教师。为什么？这个杀伤力是最大的。那今天同样的，在教会的里面，特别除了中国以外的地方，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这两个是传教最激进的，而且最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就说的圣经上所说的是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羊。那些在真理上根基不深的真理迷迷糊糊的信徒，是最容易被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吃掉的，而且可能耶和华见证人的危险性比摩门教还要大。因为基本上摩门教，你讲起摩门经，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我们听起来也是觉得古古怪怪，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是有点排斥。哎，耶和华见证人很好啊，他哪一本圣经跟你查经，很认真的跟你查经，有些人也真的很认真寻求真理，因此愿意跟他查经，但是却误上贼船。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另外呢，他们为什么两个两个来呢？因为你要知道，一家一家去谈的时候也有一个危险，如果说像跑到我家来的，如果你来了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一个人来的话，那我真的可以好好透过查圣经慢慢跟你讲，那也许有些人真正是渴慕真理误上贼船的呢，说着说着说着，他可能就被我说服了，然后他就离开耶和华见证人了，怎么不可能呢？所以因此一个人来的时候是非常，你说非常危险的。那因此两个两个来呢，彼此监督啊，然后彼此看情况啦，彼此支援啦，彼此监督啦，那就比较不会跑掉啊，对，等等。所以他们挨家探访的时候，他们用两个两个的方式。那么我说过的，通常我所看见的话，女的比男的多， 在耶和华见证人里面，女的比男的多，那么他们这个很重视这个文字工作，是他们有各式各样印刷非常精美的这种文字宣传的材料、小册子、书，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那他们在纽约总部有一个非常大的印刷厂，可以供应各种各国文字的这种圣经的各种的材料啊，所以这一点是你不能不佩服他们。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你要从他们学习，就是说他们这种平信徒总动员这个传福音，这是为什么教会增长那么快。今天大部分的教会，我们所以教会增长很困难就在哪里呢？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坐礼拜，就坐在这里礼拜的，动都不动的，就等传道人去传福音，就等传道人去探访。在这样的教会增长当然很有限，一个小小的耶和华见证人，他可以人人总动员的话，你就发现他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这是我们所谓的今世之子，甚至是黑暗之子，比光明之子还要聪明。他们掌握了这个全教会总动员，人人都是祭司的这个原则。那么另外一个你注意到，就是他很会用这个文字工作啊，所以他各种各样的文字材料他们会很会使用的。那么这个长老给了我一些材料呢，也很有意思哈。那么我看了他给我的这些材料呢，里面就包括他们怎么用。那譬如说你看看哈，他们的平常聚会，他包括什么聚会呢？他们有一个公开的聚会啊，他们是对不起，我曾经说过他们是礼拜六聚会，应该说错，他们是礼拜天聚会。礼拜天有一个 public 聚会啊，早上9:30聚会，可是聚会很短。然后呢10:20啊，你看9:30-10:20只有50分钟。10:20在做什么呢？他叫 watch tower study， 就是守望台的查经材料的研究。所以他每个礼拜天早上有这个训练啊，就是 question answer， 就是所有聚会里面的材料要照本宣科，然后怎么样来选读。然后呢礼拜二，他们每个礼拜二晚上有一个叫 ministry school， 就是要怎么去做传教的训练啊。然后有一个一个 service meeting 等等，所以每个礼拜二有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每个礼拜四有一个 book study， 一个查经。那么像这些在耶和华见证人会呢，都是强制参加的哈，所以说都是要点名的，都要点名的。那么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些材料就是他们去探访时候用的。那么譬如说他会说哪一天我发出去几本书发的或者卖的，还有一些小册子多少，然后我做了几个小时啊，每一天我做了几小时，他叫 field service， 其实就是去探访去传教的工作，我自己要登记然后有时候卖多少杂志啦，然后等等等等。哦，他每个人都要写一些这种条子，然后这都要交给他们教会的这些所谓的长老啊负责人。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些是给这些要他们卖书卖杂志嘛哈啊，有一个叫 Awake， 还有一个叫 Watch Tower， 那像这些还是叫这些访问的对象啦，哎，你可以订啊，就填个订阅单啊，订阅单他叫他们填的。然后还有一个他叫做 study 的 report， 就是跟他个别查经的时候一个 report， 然后会写名字啦、地址啦，然后多少人参加啊，多少人参加，然后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结束，读什么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有非常多这种材料啊，所以你也可以说他们在这个传教之外呢，他们的跟进做得非常彻底的。那通常他们就是两个两个去陪读，或者说两个两个去探访，探访完陪读，还有时候两个人，有时候是一个人跟你陪读啊，因为他探访过知道你是谁了以后，他不需要两个两个了，他已经了解你的底细了，可以一个人跟你读经，然后可以长期的陪长期的跟你带啊。那在美国我知道有很多人之所以跟耶和华见证人一直保持来往呢，一方面就是说觉得他们很热心，他们也很有爱心，有时候送给他们很多的东西。然后呢有时候跟他学英文，因为在用英文查经嘛哈，就学英文等等的原因，久而久之有了感情了，就不好意思说不要了。很多人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跟他们一直保持很久的关系。但是当然也感谢神，有一些人经过一段时间对真理有了解以后，他们发现错了，他们就离开了。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那么关于耶和华见证人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